针对伊拉克局势，美国总统布什星期二发表对全国人民讲话，并接受记者提问。布什连任与否和伊拉克局势息息相关。美国经济蓬勃发展，但是大多数人却没有切身的体会，主要原因是就业市场持续不景气，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今年两会期间，中国总理温家宝答应给农民减轻税收负担，但是这对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是杯水车薪。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进入四月以来，伊拉克局势进一步恶化，在保持沉默了一段时间以后，布什总统星期二晚上在白宫发表讲话，解释伊拉克的政策，并接受记者提问。下面请看本台记者许佳颖的详细报道。
星期三，布什总统和以色列总理沙龙会晤，就中东问题发表声明。而在这前一天晚上，布什总统就最近伊拉克的局势在白宫发表对全国人民的讲话，并接受记者提问。最近布什的名望有所下降，他在新闻会上透露，他能否连任成功取决于伊拉克的局势能不能得到改善。
I don't plan on losing my job. I plan on telling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 I've got a plan to win the war on terror. And I believe they'll stay with me.
到目前为止，美军阵亡人数达到670，而四月份上半月已经有80名士兵阵亡。那么，伊拉克战争到底是布什的凯旋门还是滑铁卢？纽约布鲁克大学的教授大卫·伯德塞尔分析说，到目前为止还很难判断伊拉克战争对布什连任的影响。他当然希望这就是凯旋门了。对布什来讲，除了伊拉克，还有911。国会正在对911事件举行一系列的听证会。在2001年八月份的时候，也就是911事件发生前的一个月，美国情报部门曾经向布什汇报说，本拉登决定攻击美国本土。国会911事件调查委员会想搞清楚，当时布什总统是不是采取了有力的措施，防止这场悲剧的发生。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山德布鲁克透露，对布什总统在911事件前行为的调查，关系到他的公共形象，和伊拉克问题一样。这是他作为总统的信誉问题，除了信誉问题之外，还有一个责任的问题。在星期二晚上的记者会上，布什总统没有对911事件的责任进行任何道歉。山德布鲁克分析说，布什应该利用这次记者会解决这件事情，他可以向全体美国人民承认错误并道歉，然后解释他将如何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记者会上，当布什被问到911以后他的施政方针有哪些失误的时候，布什竟一时回答不上来。
John, I'm sure historians will look back and say, gosh, he could have done it better this way or that way. I'm sure something will pop in my head here in the midst of this press conference, all the pressure of trying to come up with an answer, but it hadn't yet.
伯德塞尔对布什在记者会上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感到不满。他分析说，布什竟然没有答案，他甚至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把人家对他过去的一些言论造成的误解澄清一下。不过，部分分析人士相信，只要美国经济持续强劲发展，布什连任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白宫目前还是坚持在六月底把主权交还给伊拉克人自己，不过美军什么时候撤出伊拉克到目前还没有时间表。我是许佳莹，新唐人电视台华盛顿 DC 报道。
申请失业救济的美国人是越来越少了。根据专门研究就业市场动向的 Challenger Gray and Christmas 公司的最新统计数据，企业裁员人数达到九个月以来的最低点。前不久，劳工部的数据显示，美国三月份新增加了30多万个工作机会，大大超过市场原先的预期。约翰·查林格相信，过去几年来的裁员风潮已经告一段落。他透露，过去的裁员风潮是90年代末网络泡沫造成的，那时候招了太多的人。现在的就业市场已经处在一个新的阶段， 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国企业还并没有急着扩大员工规模，主要原因是在经济不景气的阶段里，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而且现在的企业更喜欢那些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员工。查林格介绍说，根据他们的观察，企业倾向于忠实本公司的员工，这些人对企业的历史和企业文化很熟悉，比起新手来，他们更熟悉环境。对许多美国企业来说，他们非常需要这样的人，迎接经济的复苏。不过也不是每家公司都会这么做，由于刚刚和 Fleet Boston 银行合并， Bank of America 最近就宣布将裁员10000多人。查林格还透露说，在不远的将来，美国公司之间的兼并还会有不少，由于兼并带来的裁员不可避免。中国的三农问题是个很难解决又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今年两会期间，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要给农民减税，减轻农民负担。那中国农民是个什么样的反应呢？下面是本台记者林玉莲的相关报道。
三农问题在中国大陆越来越严重。中国的农民除了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受到了一些实惠以外，从90年代开始，农业、农村、农民几乎被排除在经济进一步改革之外，在政治上也没有代言人。苛捐杂税让许多农民不堪重负。在这次两会期间，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要解决三农问题，并答应每年为农民减少1%的税收，5年内免除农民所有的赋税。温家宝的这项提议听起来有些激进，因为在中国，农村的赋税由来已久，而且减轻赋税是不是就能帮助农民摆脱贫困？答案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这里是河北的台石庄，农民一年的平均收入是1500到3000元人民币，即使每年减少1%的税收，也不过是每年多了30-40块钱而已。这位农民叫张明，以种植玉米为生。他抱怨说，由于其他苛捐杂税太多，他不得不到城里打工补贴家用。
他说呢，就是一亩地啊，就干4块钱粮，哎，就干大丈夫个3000多斤，闹上1600块钱，就干五口人，哎，可以说嘞，当时说，房租贼活，资种。花费就剩个寥寥无几的钱了，只好出外头来，就干打工，打工维持这5口人的，生活。
目前中国大陆失业严重，城市里的工作机会不多不少，无法吸收所有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量的流动人口给中国的治安带来巨大的压力，加上中国贫富差距日益显著，社会不满情绪节节高升。虽然新一届政府保证减轻农民的负担，但是农民并不领情。
现在我平均一亩地40块，也许你说呀，一亩地也就平均最多不到10块钱。你10块钱，你比如我总共亩地50块钱，你20%，50块钱，这不25元，我他妈少喝2瓶就出了吗？
由于中国2/3的人口是农民，三农问题的严重性日益明显。但是每个农民少交几块钱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吗？答案是否定的。李平是美国的农村发展学院的专家，他相信要解决三农问题，还有许多更棘手的政策需要处理。
Under Chinese law and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they say the state may take the land for public purposes. But they're never defined.What these public purposes are. So it creates a huge potential for the state, local governments, and just take the land for those private developers.
李平透露说，中国法律不健全，农民更是缺乏法律意识。很多农民不知道有农村土地征用法，或者只是听说有这个名词而已。正因为如此，相当多的地方干部随便征用土地，这是目前三农问题中最严重的问题。我是林玉莲，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报税季节刚刚过去，几家欢乐几家愁，绝大多数的美国公司利用种种方法不缴税，普通纳税人有不公的感觉。本台记者李世海对此有详细的报道。
今年美国大概有1亿3100万纳税人，对所有的纳税人来说，四月是痛苦的岁月，因为4月15号半夜12点是报税的截止日期。不过根据税务局的统计数据，今年纳税人平均退税2090美元，比去年的1988块钱比起来是好了一点。虽然如此，很多纳税人还是会不高兴，他们觉得不公平。此话怎么说呢？华盛顿 DC 的税务律师 克里斯多弗·里兹克解释说，当很多人觉得他们的税务负担太重，而有些人负担很轻的时候，美国的税法系统会受到很大的压力。那些税务负担很轻的包括了很多大公司。美国审计局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在1996年到2000年之间，也就是经济特别好的90年代末的那段时间，美国2200万家公司有 60% 不缴税。李兹克透露，这种趋势还在继续，所以审计局出了这么一个报告，说相当一部分的外国公司和美国公司不纳税，而且一直是这样，尤其是在90年代末的时候，很多公司都赚了很多钱。除了经济发展的因素之外，公司不纳税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在境外开设皮包公司专门用来逃税，有的利用资产折旧抵消公司的盈利。不过很多公司虽然现在不缴税，并不等于将来也不缴税，他们只是在拖延缴税的时间。李兹克解释说，从长远来看，企业会交纳税款，现在只是在往后推，总有拖到头的一天。对一般普通纳税人来说，没有多少可以拖延纳税的办法，顶多只能拖到4月15号半夜最后一刻才纳税而已。我是李世海，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多年不见呢，对通货膨胀的忧虑又回到了华尔街。根据最新的市场调查，消费品价格有所上涨。三月份消费物价指数上涨半个百分点，超过了市场原先的预期。如果不把食品和能源价格算在内的话，三月份物价指数上升0.4%，这是过去两年半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的一次。标准普尔公司的经济学家大卫·魏斯介绍说，物价指数上涨，投资市场感情复杂，通货膨胀对华尔街不无好处，但是通货膨胀会带来利率的上涨，这对股票市场不利。不过物价上涨，企业盈利增加，这又会刺激投资市场的兴旺发达。此外，二月份美国贸易逆差减小只有420亿美元，和一月份相比下降了3%。这个星期二，在华邦电子公司的带领下，台北股票指数持续走高，华邦电子的股票价格更是在一天之内上升6.6%。台湾投资市场在两个半星期之内增长10.5%，台湾总统大选带来的损失已经全部收回。这个星期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时10452点，上升了10点，纳斯达克股票市场1996点，下跌57点，下跌幅度2.8%。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盘时达到1135点，下跌5点，上海 B 股市场1694点，下跌33点，下跌幅度2%。台北股票市场收盘是6818点，上升198点，上升幅度3%。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51点，下跌幅度3.5%，收盘时达到12458点。全球化，市场贸易全球化，这是目前热门的经济名词。由于现在是大选年，全球化和工作机会的外流、外包之间也画上了等号。那么全球化是不是造成美国就业市场不景气的原因呢？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将和经济分析师简天伦博士探讨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就回来。
我今天加班，你做饭行吗？
没问题。
Aroma 仙桃酱油，各地中国超市有售。
一段我们共同走过的历史，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放光明电视制作中心以冷静客观的创作态度，运用大量的史实资料，展示了一部辉煌而又曲折的历史面貌，以及一群修心向善的人们的感受、选择和探索的历程。隆重向您推出9集电视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敬请收看。
全球化是个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词。说熟悉是因为在新闻报道中经常听到这一名词，尤其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政治家们经常以此话题来批评对方的经济政策。说陌生是因为除了知道全球化这个概念之外，绝大多数的人对它的历史并不了解，对它带来的利弊影响也只是一知半解。全球化到底是洪水猛兽，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经之路，还是经济转型更趋于合理的过程？今天我们请到了简天伦博士和我们一起探讨这个问题。简天伦博士，非常高兴您能参加我们的经济评论节目。首先，能不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全球化的历史，走过的路？
这个全球化实际上早就开始了，从工业革命，实际上甚至工业革命之前，只要有国际贸易，那么就开始了。但是最明显的话呢，就是当人们有些人的利益受到伤害了，可能就会提出来，或者是呢，就是得到了很大好处，那么会讨论一下全球化到底带来了好处和坏处这么一个原因。那么像在这个1830年左右的时候，英国和这个印度的贸易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那时候呢，印度他们生产这个织布是比较先进的，但是到了英国他有了织布机了以后，纺织业很发达，那么成本很低，所以印度呢就不再用这些手工业织布者，而用了英国的从英国进口，对于他们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么再讲近一点的话呢，从日本它这个的崛起，然后60年代70年代走向世界，它的这个产品打入世界，那实际上也是一个全球化。现在的话呢，为什么全球化提得那么厉害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加入了，所以呢他们的成本又低，这个影响面呢就更大。实际上不光是这两个国家，还有斯里兰卡呀，什么越南啊等等，很多国家，东南亚国家成本低的国家都加入，而且他们确实影响对整个国际世界的贸易经济影响都很大。
全球化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对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有什么好处呢？
从这个最近20多年来看，最简单的看的话呢，就是价格的下降，价格下降是全球化的，降低很多。从举一个例子来说的话呢，在70-80年代，所有普通的这个一般的经济学家所定义的通货膨胀，正常的通货膨胀一般来说在3%到3.5%左右，而到是90年代的时候呢，这些经济学家的定义已经有所改变，基本上是2.5%左右了。而到了2000年的时候呢，是基本上2%，因为我们怎么样看它的定义的改变的话，看这个各个中央银行它的制定通货膨胀的目标在哪里。而到了现在的话呢，就连美国都是2%甚至2%以下了。所以的话呢，从这个通货膨胀的降低，也就是它价格的逐渐的降低，都可以看出来它的好处。当然反面的例子的话呢，也可以，也就是呢日本它呢变成了通货滞胀，那是另外一回事，它有它自己国家的因素，但是价格普遍的下降是整个世界范围之内的好处。
过去几年美国经济不景气，现在虽然经济复苏，但是就业市场的表现还不够理想，所谓的 jobless recovery。 今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人士抨击现任政府的全球化政策，说这是造成美国人失业的元凶。您认为这种讲法有道理吗？
美国经济这次的复苏所说的这个就是说劳工市场的不景气，实际上跟全球化是我觉得没什么关系。美国市场劳工市场不景气，实际上是呢早就开始了，而且的话呢，这有好多原因。我们简单的就讲这么一个原因的话呢，主要是这个美国整个经济结构劳工市场的这个转型，而这个转型的话呢，实际上从60-70年代甚至更早就转起了。从哪里转呢？从这个制造业转向这个服务行业。那么最大家容易记得的话，就是 80年代到90年代，现在到现在这一阶段，美国经济的转型转得很厉害。实际上呢，后来呢，现在之所以出现这个外包啊等等，都是它经济转型的结果。在过去3年来呢，这个美国制造业这个劳工失去了很多这个工作，但是美国并不是唯一的这个制造业丢掉工作的国家。美国在90年代到现在，大概丢了18%的制造业的工作。日本、英国是丢掉了20%多的这个制造业的工作。所以这个不能说是因为布什采取了这个全球化而使得了这个美国的制造业这个劳工市场啊这个受损。
今年大选年，很多选民会很容易接受贸易保护主义的观点。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最近在国会作证时曾经呼吁，贸易保护主义要不得会适得其反，伤害美国的经济和就业。谢谢简天伦博士。
大纪元新闻网和大纪元时报是公益性综合媒体，免费向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时事及生活内容报道，旨在建立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沟通的渠道，加强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的互动，深度了解美国和西方社会、两岸三地，沟通华人社区和当地居民及政府。大纪元新闻网已成为北美最大的华文网站之一，每日被浏览页次达到数10万。大纪元时报分社遍布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新西兰、印尼、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欢迎同各地报社联系，踊跃投稿，洽谈广告业务。各地联系电话请查阅大纪元新闻网 www.appletimes.com 或者 www.大纪元.com。 查阅大纪元，足不出户而知天下。
日本经济走出了10多年来萎靡不振的低谷，经济复苏，投资市场也开始回升，产经指数一路上扬。下面是本台记者李军来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市场观察人士预计，到今年6月，日本股票市场会更好。日本投资市场一涨再涨，而且未来前景一片光明。整个日本经济和企业处在强劲的复苏和反弹之中。上个财政年度，日本产经指数的增长幅度是过去30年来最大的一次，一共增长15%。市场观察人士预计，到今年6月，日本股票市场会更好。科比戴雷副总裁说，去年底今年初的时候，我预计6月份产经指数会达到13000。今年年底的时候，产经指数会在14000和15000之间，我现在还是这么看。上个星期日本股市增长也得益于美元汇率的上升，因为这样会使日本企业的盈利更好。不过很多人都认为美元上升只是暂时的现象，并不意味着美元从此趋于强硬。巴黎银行的资深外汇分析师内奥米·芬科透露，日元升值并没有影响日本股票市场上升的势头，而且将来也不会有影响。他解释说，市场普遍预计日元会进一步升值，但是根据我们的观察，亚洲投资市场还是有增长的潜力，日本投资市场也不例外。最能反映日本投资市场复苏和公众信心增长的莫过于日本的房地产，这也是日本去年增长最快的投资领域。三菱地产是日本最有价值的房地产开发公司，由于大城市的土地和办公楼的价格开始回升，这家公司的股票价格上个星期达到6年来的最高点。三菱地产的董事长福泽透露，虽然地产价格上涨，但是全国范围内的涨价幅度不一样，好地段价格涨得很厉害，但是有些地段的价格不但没有涨，还往下跌。在日本的债券投资方面，上个星期穆迪国际评级机构把日本的外汇债券评级从 AA1 上调到最高一档 AAA。 日本的外汇债券面值有300亿美元，但是穆迪并没有调整日元债券评级，而日本的日元债券面值超过40000亿美元。日元和外汇债券评级的不同，是日本政府长期干预外汇市场的结果。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日本不断抛售日元，购买美元，使日本的美元储备高居世界第一。我是李军，新唐人电视台日本东京报道。
由于国际市场上对半导体的需求旺盛，世界上最大的晶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今年第一季度的销售增长 20%， 盈利更是增长 89%。 公司财务总监安德鲁·布莱恩特透露，自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欧洲和北美的经济开始复苏，他们的业务也开始好转，过去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点。企业对信息产业的投资开始增加，如果经济继续好转，企业投资会继续增加的话，他们的销售会持续增长。英特尔和 Intergraph 公司之间的法律争端达成协议，这也对英特尔的财务状况带来一定的影响。不过在前一段时间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产品利润增加，这都对公司的盈利状况带来好处。尽管如此，布莱恩特透露，他们第二季度的销售可能会下降，第二季度的销售可能在76到82亿美元之间，这个数字低于市场的预期。因此虽然英特尔第一季度的表现良好，可是他们的股票价格在星期三的时候还是跌了3毛钱，1%。今年纽约的汽车展有不少新车亮相，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是小型敞篷车了，车顶是全自动装置，各种功能表现良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自从2002年问世以来，这种汽车就吸引了一大批爱好者。BMW 北美地区的总裁汤姆·普福斯介绍说，这种车非常热销，很多车主对它爱不释手，逢人就说它的好处，一传十，十传百。虽然他们没怎么做广告，但是由于顾客的口耳相传，销售非常好，是公司原来预计的两倍。在这次车展上亮相的还包括 Chevy Corvette 敞篷车，这是美国生产的汽车，性能良好，铝合金的引擎牵引力巨大，有400匹马力。通用汽车透露，这种新车在今年夏天上市，福特汽车自然也不甘落后，推出新型的野马跑车，他们的 GT 汽车的性能也大大提高。福特汽车公司过去几年来财务状况不好，如今卧薪尝胆，奋起直追，这次还推出了概念车 Shelby Cobra。这种新型跑车配备了10个气缸的引擎，可以产生500匹马力的动力，性能表现最好的莫过于英国莲花汽车厂生产的 Elise 超级跑车了。这种轻型的跑车能够轻而易举地把速度加到每小时150英里的水平。老牌汽车摩根已经有30年没在美国市场上露面了，现在又重现江湖，看起来还是那么古色古香。不过车不可貌相，它也配备了最新的技术。公司总经理查尔斯·摩根介绍说，他们的汽车与众不同，可以说是改写了跑车的定义。这种汽车既有奔驰车的舒适，也有法拉利跑车的速度。除了性能以外，现在的汽车厂也很关心对环境的影响，不断提高汽油的使用率，现在可以达到一加仑60英里的水平。福特的 Escape 汽车装一次汽油可以跑上500英里。福特还推出了他们第一辆用氢气做燃料的越野车。如今汽油价格越来越贵，氢气动力汽车会越来越受到欢迎。总而言之，这次纽约展出的汽车种类齐全，既有外观现代的未来车，也有这辆用塑料模块搭出来的富豪车模型。英特尔日本分公司涉嫌不公平的商业操作而正在被调查，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搜查了英特尔在东京的办公室。英特尔公司的发言人向媒体透露，他们将会和日本当局合作。英特尔制造的晶片几乎垄断了整个计算机市场，市场占有率高达 80%。 英特尔驻日本分公司被怀疑采用了不正当的手段打击竞争对手。英特尔最大的竞争对手是 Advanced Micro Devices。他们公司的发言人透露，日本政府的调查人员就英特尔被调查曾经向他们询问。今年2月，微软日本分公司也受到类似的调查，罪名是他们可能触犯了日本的反垄断法。台湾机体电路制造公司，简称台积电，是世界上最大的合同晶片生产商，今年3月的销售额增长 44%。 公司透露，销售的增长主要归功于行动电话和数码相机需求的增长。与此同时，另一家晶片制造商 Advanced Micro Devices 3月份的销售额也上升了 27%。 这些晶片大部分都是卖给美国的计算机工厂，尤其是戴尔电脑公司。南韩的三星电器公司是世界上第三大行动电话制造商，他们预计今年的销售表现会不错，这和诺基亚的表现形成强烈的对比。Reliant Resources 公司股票下跌，主要原因是司法部对他们提出6项指控，控告他们的一家子公司操控加州的能源市场，获得数以百万计的非法收入。 派德南投资公司和联邦以及州政府达成协议，同意支付$1,000,000的罚金了结官司。消息传出之后，他们的母公司 Marsh and McLellan 的股票一天之内上升了 2.8%。 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是东方，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